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7号，公元2006年10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北美洲和芬兰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二返回到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斯拉。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往返的途中欢歌笑语，热烈祝贺他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和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和美国以及芬兰为期20多天的访问中，向民众公开发表演说，同中学生与学者进行了公开性的对话会，向信众传授佛法，出席了年度妇女会议。所到之处呢，鼓励民众以慈悲为怀，运用一颗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他还倡导各教派要相互包容、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么本周四，达赖喇嘛出席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在会议上，达赖喇嘛首先向新一届正副议长和新当选的议员们致以了问候，并强调，我们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有机会在自由的社会当中拥有言论自由的权益，并且博得了世界和国际各界的同情与支持。过去40多年来，流亡藏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达赖喇嘛说，自己已经进入退休状态，目前西藏全权事务主要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内阁来负责，因此他希望全体西藏人民步入更完善的民主社会，将来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另外，达赖喇嘛应邀于今天星期天早上从达仁斯拉嘎格机场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国际佛教音乐及宗教仪式大会，并为会议进行了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演出了各项仪式舞蹈及佛教唱诵，并有108位比丘僧尼表演壮观的金色巡礼节目。这个活动呢，是由西藏之家主办，印度中央政府文化部及印度国际活动中心原地印度居住中心协办的。其目的呢，是为了纪念佛陀诞辰2555周年。达赖喇嘛在今天呢，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八正道，之后前往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国际会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里维斯、约旦王子哈森·本·奥·塔莱尔和爱尔兰前总统等为主，共计40多人将出席这场会议。那么下周31号呢，达赖喇嘛将在捷克共和国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下周四12号到下周六14号将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应罗马大学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有关脑科学方面的会议，并将会晤部分在职官员。结束在罗马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下周日15号返回印度，之后在本月底将继续前往日本展开访问。
为了弘扬藏传佛教，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以及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尽快解决等，西藏志愿军每年定期举行的布施法会从本月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乘经院中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五应邀出席了布施法会闭幕仪式，并且在晴空借鉴了近期抵达达仁斯拉的流亡藏人。
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于9月30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康坚基雄西藏人民会议厅里隆重开幕，并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荣庆提出的5名内阁部长候选人中，议员间投票选举产生了4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 那么来自西藏三区和各教派的共计40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就中共近期加大批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为、藏中接触和西藏目前的局势以及修改宪法等的官方议题上展开了讨论，并制定了决议案。就加拿大国会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高公民荣誉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制定法案授予达赖喇嘛最高荣誉金质奖章，9月27号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同意颁赠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这一重要的事宜上，特别制定议案表达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府与国会的由衷感谢。那么在流亡藏人获取西藏难民居住证的问题上呢，决定从本月中旬开始，从达仁斯拉和典勒顿为首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办理相关的手续。议员们还就未来解决西藏问题上寻求更多国际上的支持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会议还就2005年9月份西藏人民议会上提交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报告进行了审议。为期一周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本周六圆满闭幕。
今年9月30号到10月1号之间，由70人组成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囊巴拉山口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开枪射击，其中2人当场在枪声中倒下，其余藏人到处乱逃。目前已证实死亡人数上升到7人，其中包括一名尼姑和一名男童。逃亡藏人中有43人成功逃到了尼泊尔境内，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方面已经派出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将提供援助。
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在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名，由议员间表决通过的新任部长于本周四5号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在西藏流亡政府4位新任部长中，除了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的达勒吉桑延吉女士因工作关系没能到达达仁斯拉，其他3位部长在宣誓就职当天开始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内阁，并任命到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工作。其中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托天隆日担任教育部的部长，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颠波次任担任外交与宣传部部长，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次任拼措担任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其余部门暂时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担任。
居住在印度中部马蒂亚邦的印度医生马海谢达先生从本月2号印度圣雄甘地诞辰纪念日开始，在首都新德里展开了为时59个小时的支持西藏正义和西藏独立活动。马海谢达先生强调，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西藏问题能够得到更多印度民众的支持，呼吁印度政府尽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国会中发表演讲，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重新审议国会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战争问题所制定的有关决议案，呼吁印度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要求联合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的政府，呼吁印度政府关注中国在西藏兴建铁路、研制核武器等对印度的国防安全构成威胁，重新评估中印关系，呼吁印度总理和总统加强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
14位来自佛教、天主教和回教等世界宗教领袖本周二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签署国际武器交换条约的必要性，以挽救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生命。这14位宗教领袖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挪威普世教会与国际关系教会委员会主任秘书费克斯等。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武器，而且经常落入不当者的手中，造成无辜者受害。他们呼吁基于人权，各国政府应该签署一项国际武器交易条约，以法律规范武器交易，挽救无辜者的生命。在这之前，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乐师会、国际禁止小型武器行动网等3大国际人权组织也在本周二共同发表名称为《武器无国界》的报告，指出由于缺乏法令规范，军火商为了谋求暴利，任意将武器卖给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与个人，甚至是遭受武器禁运的国家。这3大组织呢，已经决定组成联盟，共同致力推动国际武器交易条约的签订。
加拿大政府决定暂时停止与中国举行年度人权对话会，转而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原因是认为目前的这种对话毫无意义。加拿大总理国会事务秘书肯尼表示，今年加拿大将不会同中国官方举行例行的年度人权对话会，因为加拿大政府经过评估认为，两国之间的年度人权对话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肯尼表示，我们需要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鼓励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人权对话。
下周五13号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斯拉举行第5届西藏小姐选美赛，主办人洛桑旺耶于本周五在达兰斯拉苗路港基召开记者会，六位佳丽呢也到场同媒体会面，他们分别是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三位佳丽，20岁的麦多兰兹，23岁的登兹贝姆和21岁的次仁琼达，另外还有来自印度德勒顿24岁的贝姆屈尊，又名白央，和来自尼泊尔21岁的次仁杨宗，以及来自加拿大现年25岁的王九贝姆。六位参赛佳丽呢将在一周内接受专门培训，从本月13号到15号正式进入赛事，最后将为前三名佳丽分别以冠军、亚军和季军3项殊荣颁发桂冠。这是该活动举办以来首次打破纪录，成为参赛者最多的一次。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西藏青年歌手扎西拼措演唱的《我是疯子》。歌词大意是：死而无憾，无忧无虑，我是一个疯子。我的家乡雪域西藏被中共强行占领，虽然我是疯子，但不会忘记自由抗暴纪念日。没有很多目标，只有一个愿望，尽快重返家园。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丁金木德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人。